我看看他的见解怎么样，所以我问他，所以我就拿收获来勾他，他一说收获肯定骂死他。那你这辛辛苦苦打了四个七，说忘就忘吗？那就是白打了，那就是白打，那就是定力嘛，你打了四个七有定力了，这个定力到了今年七月份也就差不多没了，就是跟以前差不了多少了。
之前做功夫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总觉得好像是贪生生。
齐老师教你的就是这些啊，打七的时候齐老师就教你这些。
我们那时候没涉及到自己那个注意力。
你这个七打的可惜了，他是靠打七，他的就是这是打七最糟糕的效果。这说的是那一波要求明心见性的，这是打七最糟糕，就是打了七之后有定力了，他回去做四个小时没事儿，他就是不做四个小时心里也没事儿，他有一种定力。但是呢，他时间一长没有时间了，做不了四个小时了，又很快又不行了，啊，然后就慌了，哎呀，这打七的这些怎么现在功夫又不行了？你要是光要定力，你现在就消散了，你现在肯定不如打七的时候。
不是这个球，然后我也就是打七的时候，之前就是凤林学长说的我们那种观念，就是只管继续做，然后就会慢慢的就会明心见性那样，我们都是那样认为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总管这个总想这个事情，因为也听老师们说，
有一些人他是不需要想的。他就只管做，因为他太想了。就四川的这些人见解都不错，我觉得他们做就行，我自己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平时他根本他都没有想过这些事儿，他还是想一想。嗯，他都各不一样。
因为他们俩都还是世界上要。
啊，对对对对对。
要见你。
也看过书。就是总觉得可能会经历一种境界
啊，那境界就不相干了，你该做的也做了，境界不境界来不来你也就这样了，就算了吧，放过你自己吧，不说境界的事了。
现在放下了，早就没有想。
像他这种的肯定就是滑过去了，他都四个七都打了，你说他缺啥？
只要我经常讲一句话，你刚才讲那个警戒，只要我们现在看那个手机那个板凳也是警戒吧，晚上做梦是警戒的，你打坐你定力出来也是警戒的，我那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吗？那些都是影子啊，不要这些影子，不要因为那个警戒，好像有那个警戒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不要在这些上面去想，我那些警戒扔掉的。
这个他倒不会那个啥的，他那个你说说功夫的事儿，你刚才说功夫怎么了？你那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那事儿是假的，你再就是提醒自己，就是这个不被牵引，那你不被牵这事儿牵引的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呀？嗯嗯。只管啥？顺其自然是谁告诉你的？你主要的就是还是明心见性质，不要再去做什么对峙的功夫。我觉得可以跟他再谈谈，他都该用的功用了呀，他没有不用功啊。你这不看佛教的东西就这么不看了，不怕自己后悔？对对对，看看你肯定会后悔的，到时候你到时候用劲儿也用不上了。你看看那个延续，就是千诺那不知道干啥呢，这千诺后就是要不能做打坐这个事儿受罪呀、啊！哎呀，我说做吧不做，做吧不做。你看现在三更半夜的，你自己在这做，就是千诺内最容易，不要千诺后，半死不活。不是说你半死不活，我是说这个东西要弄就弄利落，弄干脆。千诺内容易，你要说你到时候千诺后你再去看书，好像显得你多用功了，那用劲儿就不如千诺内好一些。
签诺完了，那个就是打气打完了，回去以后不就两个小时？
你这个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没有关系，说的不是这个，说的是之前的事儿。我们现在打坐打四个小时，不是练一个什么，我们是通过这个多打坐呀什么的，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个妄想消除掉，是看看这个。妄想消除了，你的知见可能那个时候妄想消除了，知见一下子就扭过来了。
妄想消除不了。
妄想咋消除不了？妄想就是指的错误知见。你就像他老想要东西，老想要东西。
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
你万一要药呢？
这个书上说不是说那个妄想就是波，然后什么水
啊？好好好好好，他刚才说他不要了，我的个天哪，就是做
又要
下次录音
什么？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你啥都
想要。郭老师，我怎么才能不要呢？
你现在又要了呀？
又要。
要了一个不要了，比刚比前面有进步啊。
那我不说话就不要了。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你尽管说，你也但是你不能逼着你，你说了就不让我说吧。
啊。
郭老师，嗯，我们签托内是不是就是要多打几个气？
千多内啊，你就说要这个要那个，跟他一样的没有，其实本来没有这么多药，要根据情况，要根据情况。总而言之呢，多打坐呢无论如何是好的，为啥呢？因为心中心这个修法，它本来它跟其他的法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咒语跟手印，你相信这个咒语跟手印它就是有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是要。但是实际上的话，有的人因缘好的话，他也可能他不需要这么多他就开悟了，也有的。嗯，不管是开悟还是不开悟，多做总是好的。但是这个事儿不是药，
就是单纯的做就行。
嗯，对对对，心中心就是这个特点啊。
郭老师，这个因缘是指
因缘，就是指的是假象，这些假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假象就是因缘，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是你关联着它，它又关联着它，它又关联着它，整体来说的它是一个大的因缘，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因果的一个网，这个网里头它包含了一切的万物，一切的万物它是个虚假的，但是它的运行规律就是因果。因缘就是一般来说佛教中用因缘，就是说它是幻化不实。
那在坚信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因缘至关重要
啊？你说的这个，对对对，它就是有一个因缘。这个因缘应该这么说，从自己和别人，你要是自己肯用功，你就肯扔，你就肯扔，你像个死人似的，你只管做。这康老师这几天不是也在强调这个事吗？你就像个死人似的，只管去做，剩下来的全部扔掉，那就肯定会开悟的。肯定的，肯定会开悟的。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些人那各有因缘，那你没办法呀，你用不上力啊。这个时候就说各有因缘，就像是我们修心中心也是一样啊，你自己要修就修，谁也拦不住你。哎，这个事儿谈不上因缘，但是你去劝别人他就不修，你只好说他解脱缘不熟。我们只管用功，开悟的事交给老天爷。所谓的用功，他不是用劲儿，他只要是你扔就行了。
那个扔是
就扔你最不想扔的，
扔你的执着，
是扔自己的执着吧？
对，扔自己的执着，就是坐下像死人似的，啥也不在意，没希望了，就这么说吧。
心死了，死定了。
郭老师，那停止咋破呀？
停止，你先搁着，不是故意的破它，你先搁着。
放一边，
对对对，放一边，好吧，
打坐，
对对对。
那郭老师，每个人他那个不是说累生累世都那个大家那个修行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心中心肯定是能开悟，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
我说的情执搁着的意思是你就在那顶上较劲儿，我今天要无情我又有情啊什么，你在这较劲儿什么的，就是今天向他表现的无情了，但是你根本的这个地方不明，过几天他又粘着上了，过几天又粘着上了，就搁置到这儿，先明心见性，是这个。但是你知道是情执就好办了，有很多的人他不认为是情执，他认为是大爱呀。这咋弄啊？
我说第二个问题，我说这个我大体了解了。那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每个人的他那个前半生，就是每个人的修行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今生我们虽然说都遇到了心中心，但是所以说那个开悟也是，虽然说心中心能开悟，但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说这要看他
你比如说上半生他那个修的就很
不是过上半生，就是过去世吧，
过去世，对，过去世他就修的很
多生多劫的，
对，很精进，然后这一生你看他又碰到心中心了，但凡他又够笃定，够认，
那不对不对，你说的他修的很精进，他一直的在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应该这么说，不能说他修的精进的，魔修的也精进啊，他越修那么就越容易被魔看上，越容易成为魔君。他修行精进呀，他修行了，他的知见不正，他就修邪了呀。
就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这个开悟是会不会跟那个我们
当然过去是有因缘，是
的，
是的。但是老人不是说了，我们整体来说能修心中心的都是有因缘的，都是过去是具备了这个因缘的，好吧？这你算放心了吧？
哈哈哈
不是因为什么呢？藏密就可傲说这种呢，什么过去是你过去是个活佛呀，是个什么，那都是老是这么说这些话。
是，都是活佛，是
啊，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对对对。
我再跟你讲一点嘛，你想问这个话，就是担心自己过去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姻缘，国老师不好这样的。给你点穿
有吗？
不去管那个东西，你那个问话，你为什么问那个话？
我也不知道，你就想想。
不可能，
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就是
骨子里面你肯定在想，那其他人都有，那我肯定也有吧。
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说哪怕我今生不成就，我也认真修，这个态度可以吧？
相当可以，相当可以。你说的这个认真修啊，就是认真的扔东西，这叫修。你打坐着能够辅助让你扔。
那个郭老师，那个同心好入道跟我们这个佛法
没有没有，不是的，不是同心好入道的，你可以模拟成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的，心里都不搁事儿，你可以模拟，但是绝不是同心，那是他是傻，我们不傻。
啊，那真的是道家说的，跟咱们没关系。
老人说了嘛，修过心中心的都是过去是受过菩萨戒的。
我专门还去世过来这个。
哎，行行，我知道能折腾的，但凡能折腾的，你都会折腾的，没事的。你现在修了心中心就好。哦，对对对，他就专门又去受了菩萨戒，哎呀，可能折腾了，修心中心受的。
不过你不要说，郭老师，我在受的过程中，我还真有感觉到那有。
你刚才说的不是那个什么吗？你刚才不是说的刚才咋说的来着？嗯。
他都瘦了感觉宵夜，
不是他在瘦了感觉宵夜之前他总结了一句，说他什么，
就是甭管今生能不能成就，我都会认真的学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就认真的丢，好吧，现在就认真的丢丢啊。像他这种瘦了菩萨戒感觉可好了，那修一个别的，他要是心中心法以外，再修个慧心金刚，再修个大光明咒，他都感觉可好了，那他都感觉好了，那他都越修越咋越修，咱拦不住他了就。
有些人呢，总是刚开始的，或者是在包括你这个阶段嘛，总老想这个感觉，那个感觉好，给他灌个顶，下个顶，哎呀，我今天灌顶，好清凉啊，好舒服啊。我说呀，有什么关系嘛？那个就是摸一下头，谁都会摸。再念两个咒语，摸去想那么高大上，跟你灌灌顶，就是让你有这个资格来修那个心中心法。摸去想多了，所以刚才郭老师讲了个最好，只管扔，只管丢，什么东西都不搁心里面，然后靠打坐，打坐能够帮助你，就这两个事。只管丢，就是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支架。我们以前老是认假主真嘛。老师要嘛，认为那个是真实的，那个感受是真实的，包括我受菩萨戒那个感觉好，那不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假象嘛，有什么感觉好不好？所以你到现在这里，所有感觉不好不好的东西都只管扔，那些都是假象，你记住这一点，再打坐就简单了。
你是不是舍不得扔啊？害怕自己扔完了都没了，是不是啊？你要是舍不得扔，就是你舍不得生死。就是你舍不得你的命根儿，你只管扔那个东西会赤裸呈现的，你不扔那个东西永远不可能赤裸呈现。
你看越南那个老人家不是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就告诉我们生死的命根是什么，生死的命根就是因为无明，我们老要要有个东西，那就是你生死的命根。那接下来就教你怎么做，去清正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你那个本性，就那么简单。什么都没有那你只有扔掉，把所有从心上的东西，能够你能够想出来的任何概念名相，任何你讲的那种好不好，都把它从心里面给传出掉。
就首先要扔到那个。
你现在就只管扔就是了，你还首先
就扔到那个。
首先什么？哪有扔到什么呀？
刚
就只管扔，
刚
就当自己死了就行了。
不要跟我讲刚出生，你没有养个小孩，我养个小孩的。我们的小孩刚刚出生第一天，要那个要没有奶给他吃东西，吃东西没有吃饱。不到一天时间了，你把那个奶嘴给他拿开，马上那个小手就起来了，起不来就那个小手就想要。你不要跟我讲那个小孩好像就不要，不是，不要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因为他要才会来。我是养个小孩的。
再教给你三个字，托死尸。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头，叫托死尸。托死尸的是谁？你就是不用参托死尸的是谁，你就托死尸就行。你每天就在这托一个死尸，就这样。
就我一死，我就是一死尸。
那你没有迷信念经，你就是一死尸啊！
我上座受着，我就一死尸。
你什么呀？你现在就死了，哪有什么上座不上座呀？让你干啥你干啥，现在明明不上座，你回去上座干啥？
今天啊，比前几天。
你这不死哪儿了？
扎实了，
活了都
扎实了。这个病得治。是不想死了。
郭老师这个团队就是猛，你记住这一点。
我还能受得了。所以我的小火苗还能受得了，能顶住。郭老师，我跟你说这个身体强壮，你知道吗？
身体强壮是吗？
就是你不是说这个这是个臭狗屎吗？是吧？身体，但我觉得，但是这个身体强壮还是有必要，因为身体强壮，那打坐。
你现在你不别没有，别，你现在你不要考虑那个东西，不要，还是托死尸吧，还是托死尸吧。
哎，有的。
你现在是有什么病吗？有病了，不是你说买药，我们给你买了吗？
我得靠自理，自理也不能老靠药啊。就我的意思。
你自理不是你靠的，你想靠它，就很多人的病就是这么折腾出来的。你本来没什么病，越折腾病越大，有的一些人自己被自己折腾死了，你没见过，你见的太少了。你现在你自己还在成长期，还是个人，还在年轻人，还没上三十、四十、五十，你怎么的自然的有自理，不用你再另靠，你的心思啊，你都用在那个用在正事上吧。
那个马先生啊。你是左边讲我一定要修，一定要不要，一定不理
啊。
右边马上也讲那个身体强壮还是有必要的。哎，你这个
修心中心的这个事儿，你就只管修，剩下来的事儿护法神会给你搞的，好不好？
你就是真的生病了，你就去看病，你就去医院看病，医院的医生正好就是那个护法神化现。
我这是不是属于不安全感啊？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你太会找事儿了。
你找事儿。
你要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如果身体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你就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你没事儿，你不就放心了吗？好不好？
说还不相信。
那你就没辙了，那你咋办呢？你不相信他，你相信谁呀、啊？他搞了一辈子了。
相信自己修那个气功干啥的吧。
哎，
医生说你没事了，那你就没事吧。那你咋弄啊？
所以为什么郭老师讲，教练让你不来修心中心，你又要来，来了以后啊，那个也要要。
我觉得你接到心中心嘛，哎呀，说了就想哭，挺难得的。
你典型的是这样，他们讲的，既要当婊子，又要你牌坊，那都要。
你那个身体的这个事儿啊，先做以后再弄。 这些年好好的做迁座，我们的深圳那好多个得癌症呢，他们都修迁座都没死啊。他修了修迁座没死，现在还活着。你这一个大小伙能有啥事儿啊？没看出来有啥什么？没有不至于的。他们那好多，你看他有的，你看他连坐都没坐，都没法坐呢。你那身体能比他差哪儿去啊？
我再说你一句话，你这个年龄有什么身体不好，都比我这个年龄强百倍。我这个年龄身体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记住这个，
哎、
这个就是因缘和果。
对对，康老师基本上算是传法老师里的病秧子，但是他也没死。
我现在我是家传。
他老是说他心脏不好，但是也活到现在还没死，也是个老不死的。不怎么持咒，就是时间到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也不知道睡着了，也不知道睡着了。
能持咒就持咒就行了，能持咒就持咒，有可能有，就是说不能，时间过得快，是时间过得快吗？能持咒就持咒就行了。发现能吃肉就吃肉，不要做多余的感觉，这些感觉是错觉。这时间还是很长，但是自己不知道在干啥。
时间
那就属于入定，入定就是没吃几声，还没怎么吃呢就过去了。啊、不是的，跟这个没关系，你吃的再少你也只超过了俩小时了，好吧。
这就是说身体的，这个有钱的说自己穷啊着急啊，你看看这就是说身体的事，有意思的很。我们深圳的那个苗丽啊，她不是就是在梧桐山吗，那个女的，她就是癌症，她是最近的癌症，她查出来癌症的时候刚修新中心吧，还是没修新中心之前，后来的话他就每天要修两座，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吧，就是提前一半就修完了。他就提前修两座，每天修两座，要不然他万一死了呢，对吧？他说每天两座他可以早点修完的，万一他爸他没修完死了，他修完了，就是修完了，提前两座修完了，但是他还没死，所以他现在只好接着做迁座，所以迁座已经快完了。有的是这种人，我都知道好多个。
还有我们安徽的那个梅玉霞，
安徽的梅玉霞那个就是劝他不做，他说哎呀做做也没啥，他就是他原来就身体就特别不好，是身体特别不好呢，一般的哪有修着得癌症的呀，都是先得癌症再修的，他是修的时候发现自己得癌症的，我说这怎么这么倒霉，后来才知道他原来身体就是不好，他得那个迟早的，然后当时的时候就叽叽喳喳在群里头天天说这个事儿，他也说打坐他也没有当成多重要的事儿，反正他就是不断，他就这个不断算是那个什么了，就是在医院里头再检查身体，再怎么治疗，再怎么化疗什么的，反正他就是不断。哎呀，听的时候，哎呀呀呀呀，就是那种声音。见了我就去见杨宁，你看知见很不正，但是他一直活着，他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自以为是的折腾，折腾不折腾，反正他一直活着。他们安徽的师兄见到他都问他咋还不死啊？他现在也还活着。
哎，郭老师，那个网上的杨宁，他的知见对吗？
不对，
不对，
他的知见不对。
啊、哦，我周围也有很多人学他，还推荐。
你周围的那些人，你最好跟那个圈断了。你多参参新中心的师兄，多参参新中心的师兄，别跟新中心的师兄搞生意往来。但是呢，知见上可以，实在不行聊一聊。就梧桐山的那些的都还可以，不是太差。嗯，李文君啊，都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叫九九的。哦，几点了？
快八点了，七点42了。
学这个论吧，那就。今天谁念啊？你们谁念？换换人念。我们学完了练练拳，无门关。
靠背的，这个
就是一个
要
把你给关死。
靠背的，
把那个靠背的那个给郭老师拿过来一下。你别说这个，对，那个那有个可，对对对。
我没带着钱，我还没有那个什么呀，钱包吧。
自愿报名念，
二者相辅相成，离体无相，离相无体，故曰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即空即有。无人非但于一切事相不可执着，倒于一边，尚需透过幻起之事相，明见本真的性体。楞严经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体是真空，无有形象，无相之真空方是性体，一切有相之色俱是妄色，妄色无体，犹如空花水月不可得，但妄想而已。故心经说一切皆无，即无事法之眼耳鼻舌身意与色声香味触法，亦无声闻缘觉之苦集灭道与十二因缘，更无菩萨之智与德，于一切不可得处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即皆是无人于明星本无处而彻见本有之性体也。
你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今天那个天清地宁问这个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再看看这一段，看看你说的是这一段吗？第一段看看能看懂不能。性相一如是说的性相是一个，但是性和相它各有特点，性的特点就是有，相的特点就是无。嗯，所以你说离体一如，不应该不如这么说，有无一如。有和无是一如的。你们老师说一如一如，一如是如个什么呀？如来如来，如个什么？法尔本来如是，如个什么事啊？
离体不像。
说他有吧，他明明都是没有；说他没有吧，这全都是性。所以呢，你说有和无都不好说，只好说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地方不是你问的性缘起性空跟性空缘起吗？啊？能懂还是不懂？嗯，他这个地方就是说的心和性。没有这个性咋会有各种各样的心呀，对吧？咋会有这个妄心呀？咋会有妄心上升起来的种种的烦恼啊，也挂碍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心是就像是事儿，就像是事用，这个性就是离体。这个事儿用好像是有，好像我们有这颗心，好像有这些相，好像有，但是实际上呢你抓不着它，但是所以它叫这个我们的心呢、啊、似有但实际上没有。以缘起性空，它是因缘和合化现的，看着它像是有的样子，但是它的本质是空的。这是从假有的角度来说的。还有这个真性的这个离体的这个东西，你绝对找不着它，你也摸不着它，见不了它。但是呢，虽然摸不着见不了它，这一切的真真的全都是性，全都是性的显现，全都是性，它这个性就是在相上显呀。所以叫但就是似无，但实际上这个性是有的，这个性是在各处都可以见到，你捞不着它，但是这个性是在各处可以见捞，可以见到它，所以呢它是似无实有，以性空缘起，性空缘起，前面说的是缘起性空，这边说的就是性空缘起，就是它离体的这个性虽然没有相可见，但是呢它虽然是空的，但是因缘和合它就会化现出什么相，因缘和合它就会化现出什么相。所以性和这个心和性这两个东西，或者是这个离体和适用这两个东西，就是性和相，或者是心和性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啥呢？离开了这个性就没有一个相可见，离开了这个相也谈不上性。所以你去描述它你不好描述，因为它俩是一个东西，你描述它有不对，你描述它没有也不对，所以呢就有这么说了，最开始的时候说是这个空的，后面又说有的，第三个就是说它既不是空也不是有，再后面就说它既是空也是有，
这就叫非空非有，一空一有，即空即有。当体的这个空就是当体的有。这个非空非有，一空一有，即空即有，这三个里头还是那个即空即有是最好的。即此这个空就是这个有，即此这个有就是这个空。
这个地方后面说的这一句也很重要，一切的事项都不可执着，一切的事非但于一切事项不可执着，倒于一边，还需要透过唤起的事项，明见真本真的本真的性体。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就是不执着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一切的事项不可执着，我们主要是在这儿。这个地方你也不好用力，因为你要是用力了，你就执着一个不执着了。我说的我们在这儿主要就是大家执着于修行，执着于要心里面要没有东西，要心不执着，主要是在这儿。因为它是虚幻的，所以一切事项不执着。这个一切事项不执着，我觉得最重点的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不执着好的，不执着有修有证，就是这一块。不执着于戒定慧。因为贪嗔痴你本身就想远离它。这里说的就是一切事项不可执着，就说的戒定慧也是幻化。你们说的好啊，善良啊，好好做个人吧，这也是幻化，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承认，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佛法就是这样的，他说的就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些相是虚妄的，就是前面老人说的相是虚妄的，而这虚妄的相，它为什么会有虚妄的相？那个本体那个性，这个地方上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灵明的，其他的全都是假的。说到了佛也要退位的，释迦牟尼佛退了，弥勒佛上嘛，阿弥陀佛退了，观世音菩萨上。再看第二段不？这一段有没有哪儿不明白的就问。这一段说的就是那个相和性，相和性的关系，或者是心和性的关系。
老师，这个非空非有，
非空非有就是说的相跟性它是一个东西，所以你不能够说它空，也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是空吧，明明这一切都是性的显现，即便是这个空也是性的显现啊，包括这个虚空啊，它也是佛性的显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非空。说它非有呢，是说的这些相是实在的吗？这显现的相是实有的吗？它都在变化，哪有一个实有啊？那到底哪个是实有的呀？这就是非空非有。非空非有就是一空一有，一空一有你也可以解释，你非要解释一空一有就是这些相，它是不是空的呀？这些相当然是空的，这就叫做一空啊。一有就是说这个性是没有吗？没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些相，怎么有这些感受，对吧？所以叫一有。这里就是说的空和有它是一如的，刚才不是用了一如吗？就是性和相是一如的。性和相是一个，它不是一如。你说一如这个词儿啊不好，一如这个词儿就是等于它两个一样，不是的，它们两个不是一样，它们两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吧，你说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一切都是假的，然后你自己为什么当真？当这一切都是假的时候，谁才知道它这是假的呀？是你真明明真切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啊，这个东西并不是断灭的呀。这就是一空一有，非空非有了。这个地方你们不要觉得太复杂，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一切事项不可执着，你放心，你就不可执着就是了，因为这个性是你躲不开的，你只管一切事项不可执着就行了。 第二段说的这个，看看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一段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性体是真空的，性体是空的，而这些色相全都是假的，就是这样。性体是真空，这些色相看着像是有，实际上全是假的，就是这个。所以元音老人后面说的是特别的要注意的。就是无，没有世间上的东西，是心经上他用了好多的无，马师兄他说了心经好多用的无什么的，他世间法上呢先给你推掉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什么的，然后呢又推掉了什么，我们因为世间法这些苦啊，所以要出离啊，对吧，苦集灭道吧，对吧，由于世间是无常的呀，是苦的呀，是那个无我的呀，是变化的呀，所以我们要出离啊，这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也没有，然后呢我们由于无明而产生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一直缘生老病死，就这些，这就是十二缘。我们为什么产生呢，是从无明最开始啊，霍霍到了最后的我们的生老病死，这一切也都是没有，这就叫做既没有世间的世间法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这个我们要出世间的这个苦集灭道和十二因缘。然后菩萨他有了智慧了，他有了修正了，菩萨的智慧修正也没有，在一切都没有，这个地方就是正法眼藏，这个地方就是佛的智慧，佛的觉悟，这个地方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说的发菩提心，在这个地方上显发出来了，只要你一切都没有，它就会显发，这一句话就是一切不可得处，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一切。
所以呢明心本无处，就是彻见本有之性体，本无那个心跟那个本有之性，他们两个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你只管本明心本无，明心本无它本来的就是那个性那个彻见本有之性，它就是本来就是本有的性，你只管无就行了。
就是丢东西。
对对对，去丢。
明心本无。
这个于一切不可得处，这个地方还能再展开讲吗？
展什么展呢？
下一集呢？
下一集就要了。
下一集。
第一个我跟你讲了，那个
一切不可得处，
有人非难于一切事项不可起作，这个地方就叫你站。你是把这么扔
在哪？
扔掉后面。
扔，
一切都不可得嘛。然后当你一切都扔完之后，他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两段你看，你前面就教你做功夫嘛，就教你怎么做。
就你不扔完，
第一段
还有
你
又没有。
非但你是实相和执着，是教你做功夫，教你扔掉。我们现在不是讲我们通过打咒嘛，也是让你扔掉嘛，把心里面都空掉嘛。你碰到真的没有东西了，就是你不依法获得，你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经常你就讲这句话，不依法获得，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可见你万法，你那个自然里面讲的什么悲心啊，什么东西就起来了。
别哄他这些后面的话，我跟你说。
啊，就在这里，就只管扔嘛。
好，好的。
像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就通过打坐啊，你慢慢你就做到了。就当福德衰加持，就加持在这里，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有一个可能我们如果不小心，可能就会到我们思维心上去，你什么都没有，思维心上去什么都扔。所以为什么要打坐？打坐就是让你自己把那个思维心给破掉，而不是在思维心上去扔。你慢慢就会走到。把那个走向那个思维心自己给解断掉，那解断掉，你把五蕴三蕴单推翻以后，你就明白为什么讲这句无依法不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初初的刚开始只能是在思维心上提升，必须要打坐，那个打坐那个加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打气非常重要，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你真正是不是从思维心上扔了， 把你整个受心给剪断了。
他说的就是，他说的就是你先道理上明白是这个路数，然后你就照着这个走，心中心法走这个是比较快的，这就是实修实证。你跟他刚才说什么了？那白心田刚才说啥了？你说一句，说一句，
我
听听。你刚才就说这个呀？打坐也是不可得的，这个是对你说的。这是对你现在的刚才这一句话说的，但是你这个坐是必须要打的。你对佛法认识的还是很浅，但是你慢慢的了解了解。
郭老师有没有一种情况，就在打坐的时候，虽然说我这个头脑意识上说扔，但是心里的东西还捂着不想扔，有这种情况吗？刚才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忽然
你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扔是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的，就是打坐的，他会帮助你扔的。你不仅仅想不想扔，
还需要看见他吗？就我自己看看吗？还是
不是的？这个扔啊，不是说的让你断绝，这个扔是你心地上你不搁着它，这就是扔。
就在打坐过程中，自然就会扔似的。
你不是打坐过程是念咒的，根本跟扔不扔没关系啊。
这样跟你讲嘛，打坐容易把你那个起老要去捞磨起执着那个无明那个力量给断下来，断下来，你那个力量停下以后，你自然就心里面就没东西了，心自然就会停下来了。打坐在这一方面，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菩萨加持的影响，它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只管念咒，不去管。念咒有什么理由啊？有什么道理啊？不去管那些道理，只管解决好什么念咒就行了。
你首先你要知道这些是不对的，应该扔。但是有些东西你明明知道不对了，但是你还割舍不下，那是另外一份事，那是修行不利的。那你开悟了见性了，就不是那这回事了，就谈不上割舍不割舍了。开悟见性之后，你可以抱着，但是问题是你抱着虚空，你天天这么抱着，累不累啊？它是那样的啊。那就根本之见变了，那就做起功夫来更轻松了。
就是现在就是只要明心开悟，除此之外一概都不要，不求一个。
那当然了，佛让你明心见性，又不是让你受罪的。
嗯，
他不是让你走向什么什么所谓的终极的常乐我净吗？这些东西还需要说？我不知道，哎呀。算了，反正我觉得这一段挺好的。我觉得这一段好在哪儿，就是元音老人呢、啊、说了这个，这个什么妄色无体，它都是妄想而已。然后元音老人就是把心经啊说的，就是说的分析的，就是分析的可透彻，就是世间法的一切的就是不可得，然后呢，出世间法的这个也不可得，也没有，然后菩萨的这个见解也没有。就是看你是不是一切不可得，一切不可得。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阿耨多罗三藐，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你就是要心明心本无，就这个地方，你的心就是彻底的无了，那就是彻见本有了。就是你的心彻底的无了，就是彻底的见性了。远印老人这句话说的就是既有四谛，而且也很彻。从道理上来说，已经是这么彻了。
郭老师，我们在打坐不是中间不是也有经行吗？是吧？
嗯，
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出去走一走的，是吧？不能老是打坐或者老是在屋子里待着。
打坐走一走的，主要是活动活动
啊、
嗯，活动活动就是这了，也没啥了。
上半年我在家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老是打坐，最后我都感觉我自己都抑郁了。
过去就是。
我看你现在不是抑郁了，你是非常的想要什么东西，你要的东西没要到，所以
着急了。完了，回头打这也没要到一个金币了。
你要是真的在你修行用功的时候真的觉得抑郁了，就出去转一转走一走，放松放松也是好的，这属于用功的松紧度，自己把握。
啊，我觉得前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有时间嘛，就是老想多打会儿坐，打完了就。
我没有发现你有多打坐的痕迹，主要是。
我没有跟你说那会儿。
反正不像，我都是一直不放心。对我来说，你只要能够连续的坐下来，我觉得就是不错的了。无论如何，你修了心中心，变化还是会有的。你自己也知道，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小抑郁不小抑郁的，那都是用功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偶发的一种什么情况。
周老师，我打心心之前也是病秧子，
也是什么
病秧子
啊？病秧子哈，
现在看上去好一点，
多少对身体会有一些用处的，
就是心上不挂碍，该看病去看病。
对呀、
啊。
嗯，
我没去看病，
还是要去看病。
师兄，你说的对。
我不说了，我
不喜欢看病。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喜欢熬个佛
子。我上辈子可是搞养生的。
你那个啥呀，你就是这个真的是这个病啊，对你来说是有一些麻烦什么的，去看看也无妨啊。啊，元印老人不是说了吗，医院里的医生是大菩萨，你为什么要躲着不见菩萨呢？就元印老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针对着有一种人啊，他就是不看病，不看病他还老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好，你真的身体不好你就去看。
这都看了没有用。
哦，看了没有用那就没办法了，那你自己定，你要真觉得看了没有用那就算了。你上辈子养生把自己养死了是吗？
你养生出不了圈儿。
你到底养不养死？
哎，好像是那个什么，有一个也谈养生的，那他走的可早啊，是吧？有一个很有名的，
那养生专家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老妈也是养生专家。
所以说呢，养。
阿秀，你注意啊。养生专家都死得早，
拖死尸。
你要是真的能拖死尸啊，你会活得很长的。
嗯。贪恋生命啊。
读，接着读呗。这两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两段。嗯，后面呢？老人又开始举例子了。老人可好玩了。谁在读？谁读？
我读吧。
好。
此在中下谓之敏觉无记中，如唐居士问马偶：“不与万物为侣者是什么人？”主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再向我道。心念敏觉，空有消旬，真空妙体自然显现。又如近代之。”楚泉禅师参见赤山法主，一日主问曰：“法华开示悟入佛之见，历代祖师各有开示，但皆是各位祖师自己的非观子事。今玉子从自己胸襟中到江南，如何开示悟入佛之见？”师无语。主叹曰：“如是参禅，只是独上观音有何益处？”拔令会参连参三支香，因为那打开净坛香，忽然醒悟。主考问曰：“如何开佛之见？”答曰：“开出本来，开出本有，即本有之自性离体也。”净问曰：“如何是？”答曰：“事出本无，即一切心用事，相皆不可得。从不可得之心
用膳已是本真性体也。再问曰：如何故？答曰：不如有如。相念其一物痕迹也。正问曰：如何入？答曰：入出无碍，得大受用。与静动静，以与默动静自在无碍也。
这个地方讲了两个故事，先看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紧接着上面说的，你是不是要不可得？你要是一切一切都不可得，这个地方就是明心本无，这个地方彻底的无就是彻底的见到本性了啊，就看你肯不肯无。这个地方在宗下就叫做敏捷无寄宗。你想要靠个什么？你想要抓住个这个东西作为寄托，就偏偏打掉这个寄托，把它敏捷掉，让你压根都不可能在这儿有寄托，这就叫敏捷无寄宗。不可以有这种寄托，不可以有这种依靠，这叫敏觉无寄宗。让你没有依靠，没有依靠，最后你六神无主，再修下去，哎，原来这个就是就好了，这就叫做敏觉无寄宗。然后他就有一个故事嘛，就是庞居士问马祖：不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
万物
啊，不于万物为侣者，不于万物为侣者。我们是天天的搭伴儿，哎呀，出个门也要搭个伴儿，吃个饭也要搭这个伴儿，修行也要搭这个伴儿，就差打坐搭伴儿了。这，哎呀，我的个天哪，干啥都要搭这个伴儿。不于万物为旅者，他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那个迥然的那个性体，是说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也不可以就非要有一个答案呢，不可以非要有一个答案。所以说，不于万物为旅者是什么人？他想要看看是什么人，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再向你道，你去一口吸进西江水吧，你可能吗？你就不可能，所以你就别找了，你在这门都没有，你就不可能找到是什么人，你就不可能再去找到，你不可能，你就问不出来。你要问了我可以回答，你不是想问吗？你一口吸进西江水你再来问。这他吸不进了他就没法问了，他想要抓呀找呀就不让他找着，偏偏不让他找着，这就是敏觉无寄宗。所以心念敏捷无有消云，你说这算慈悲不？这怎么没慈悲啊？这禅师怎么这样啊？人家问他佛法不让他还不说，他还回过头来让他把那个黄河水什么长江水都吸进，西江水就是湘江啊，应该是湘江的水。你说吧。这禅师是不是不慈悲啊？没大爱啊？
有。
四无量心具备吗？
具。
好吧。后面的这个故事也挺好玩的。后面的故事就是法华说的就是诸佛为什么来这个世间，为什么有佛，为什么有祖师，他们来干什么了？他们来干什么？就是因为要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就是诸佛来此世间只为一个大事因缘，就这一个事儿，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就这一个事儿，他是为这一个事儿。那到底怎么开示佛智之见呢？他说祖师都是有开示了，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学习的那是老人的，非关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自己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源于老人关于略论的见解，关于明心见性的见解，我们自己怎么样啊？老人的始终是老人的，我们再学也是学来的，我们自己这到底怎么样啊？所以祖师都是这么勉励的，你还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现在自己从胸口里倒出来，到底明什么心，见什么性，对吧？嗯，所以你自己胸中倒出来，如何开示佛智之见？然后呢，这些人就跟你们一样蒙圈的很啊，蒙圈的很。然后那个祖师就很生气，说你这样用功啊，你就是浪费光阴，你就在这浪费时光吧，在这儿浪费时光吧，浪费生命吧，有什么用啊？然后就罚着让他跪参了三支香。然后呢，就是这个参完了以后，他突然有醒了，然后他就说了：“那你怎么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什么是开呀？开出本有，开出本有，就是这就是说性的事是什么？事出本无，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这些相全都是不可得的。你看这个地方前面不是说了吗？说了什么呀？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嘛，对吧？然后还说了非空非有啊，一空一有啊，即空即有啊，等等的。但是大家就是说说这最好玩的是这个第三个，开出本有，事出本无。悟到什么了？悟到什么了？怎么悟没有个有无啊？这个地方就好玩了。
连有无都没有了，这可咋办呢？这咋开始误入佛智之见呢？那你咋入啊？咋入门啊？咋入门啊？哎呀，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出入无碍呀、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好多人说心到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性到底是有的还是没有的。然后他就说了，开示误入的这个误，误到了什么？误到了压根就没有什么有和无。没有有和无并不是断灭，没有有和无了，那就是大自在。
这个大自在就是取得佛果的人吗？
就是出入无碍吧，开始误入佛智之见吧。
就他还没有到头，还没有圆满。
圆满了，他圆满不圆满，对他来说都很自在，这就是圆满。圆满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圆满，就这就是生啊，该生生，该死死，这都是圆满。
那从我意思说，从修行上讲，他到头了吗？
修行上就没有个头。你这个头啊，是有一个起点，才有一个终点。就挖掉你这个起点就好办了啊。你是想做佛，佛到位置了，他还要退位啊。那释迦牟尼佛要退位啊。你再给我说说啥是头啊？你说的头是不是这个？
就是我说的头，就是证得释迦牟尼佛那个果位。就是他说刚才我又问了老师，
他那个果位他要是交给了弥勒佛，他那个果位还在不在啊？
在。
那你说的这个就是不生不灭。
那我小妹说这个大自在和这个不生不灭他们是画等号的吗？
是啊。
OK 老师，我这个表达是不是有问题？
嗯，但有点问题，算了没事，你就是能够理解的就行了。再看看第三条还有什么问题。第三条的最后就是扫荡了，看看他们还有啥。
那我们这个明心见性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就是这个大自在，只是说明了了。
那是对你这么认为的，明心见性就等同于大自在，就是大自在。
您不是说之前不是说就是我们还需要扫除习气这一环节？
那不是的，那除习气的这个事儿是有时候这么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提除习气。没有有也没有无，哪来的习气啊？习气是有，你要有你才除。那刚才不是说了，开始误入误到了什么？误没有误，无有无。你不要想到以后的出七七的事儿，你就先说明心见性的事儿。
嗯。
开始误入佛智之见，这个地方上就是不说出七七的，就这一个事儿，就是开始误入佛智之见。开始误入佛智之见就完了，就没有什么出七七保证，不存在这些，就这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是诸佛来的大事因缘。要不要继续学啊？
要。
那就读吧。
四明心即性者，即物即心即性，即性即心也。真觉禅师云：心性虽是有体用理事之分，但考其实际，则非一非异。以从事相说来，妙用随缘，应显万类，似有形象，而妙体不动，觉诸对待，离一切相，故非一。但用从体发，用不离体，体能发用，体不离用，从此不相离，不相离背说来，不非异。经云：一切事相皆性之显现，事相随殊，分门别类，各有不同，但其性则已。故曰：不过从此法界流，不过还归此法界。明镜无现影，无影不为明镜，现影皆从明镜，无镜不能现影。心性亦复如是，性是真空妙体，心是有形相用，心是有形相用，故有性体必有相用，无相无从显体。是则相即性，性即相，相外无性，性外无相，非如顽空，冥顽不灵，此即无知，若于断灭也。
先到这两段吧。 这两段说的，说是性就是相，相就是性，简单，或者换一个词来说，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就说的是这个。
考试的开头，那个名物即性即性，即性即心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心，当下的这个心，这就是性。你现在正在问的这个心，这就是性。所谓的性，就是你现在正在看我的这个欧。这就是即心即性，即性即心啊。
看你的是性还是
心？心和性是一个，不是两个。
明心见性，心和性是画等号的。
对。到了这儿就画等号了，前面一个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本无，一个是本有，到这个地方就本无跟本有画等号，搞死你。你看那个一例子吗，老人不是说了那个镜子里的影子，镜子里的影子那不是还是镜子吗？你不能把镜子跟影子分开呀，那镜子里的像嘛，你不能把镜像跟镜子分开它。
所以这个地方
性即像，性即像，
我们要从逻辑思维上去想，永远是相背离的，也就是你讲的是一波通一心。你要从我们思维现在的逻辑思维上去想，永远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清正的力量就是在这里，你清正以后也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
想不出来的只能清正，
你想出来都不对，不可能是这样
想出来的，就是有点相似性。老人也偶尔用那个，历代祖师也偶尔用那个比喻跟你说，但是它是比喻，你必须要清正。
哦对，那郭老师你看这些文字，就是说那个就是佛说那个境界，我们所要达到那个明心见性的境界。
明心见性有什么境界了？
不是个境界、
啊、不是个境界，
要飞起来、啊、
就是那个明心境界，它属于那个，哎，我用个我们的词，是一个更高维度的，
更高维。
然后这个我暂时这个安个名字好不好？安个名字。然后这个文字属于三维的，它是没法去解释这个佛说的那个境界的，但是
它不用是高维，不用是高维，用什么的言语来描述你都不一定描述的准啊，怎么可能描述的准啊？
啊，它只是说方便大家方便说，是吧？
不用说的那么高维吧，反正是方便说，
是方便说。
对对对，当然
是
方便说，
也是对于大家的一种接引，也是到最后还是鼓励大家要亲证嘛。
你就是光看这个东西的话，就刚才的康老师的意思是你光看这个东西你没法完全接受的。
啊对的。
老师下面这一句，
嗯，
你从事下说来，只有用不同的人定天外卖，自有形象而妙体不动，能不对对，能不对对，灵异现象不归一，这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前面有一句话叫离体和适用，好像是两个东西，实际上他既不能说他一个东西，也不能说他两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话来说的话是说的是他不是一个东西，他不是一个东西叫非一，他怎么不是一个东西啊？那个妙用他是可以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样子，各种各样各种各种各样的形象，而这个体它是跟任何的东西都不相关的，这叫绝住对待，就这个任何的东西都不相关，这个是妙体，这个是体，所以说体它是这种特点，而用呢它是各种各样全都是它的用，所以呢你不能说体跟用它是一个，这就叫非一嘛。
它这个地方的妙体它代表什么？
妙体就是性啊。
哦，
就是佛性。我们学佛呀说的事儿啊都是离不开佛性这个事儿的，它除了佛性它不会说别的。诸佛来此世间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他就是说的就是佛性，他什么东西都指的是这个东西，老人说法肯定是这样的，他不会给你偏离这个主题的啊。
郭老师，你看刚才那个师兄问你的时候，问你那个即心即性哈，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说你在看我的时候，你就在这是性在起作用了，是吧？对。然后但是这一刻还是他是没有那个看见自己那个性的，是吗？就是明镜。
这个话下面说了嘛，就是说的是妙体不动，绝住对待。绝住对待就是你用去看它，你去看它没门儿，它不在你看里。绝住对待。
就是我。
就是你不可以摸索它。
就是你说的这么明白了，我们也听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见到它。就是没有明心见性。
不是没有见到它，这个东西是不可见的，你别企图去见这个东西不可见的，但是你一直在用
啊，就是
你就是要亲证嘛，你说要
亲
证它嘛，亲证
就是也没法这个通过一念啪转过来，就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
以
一念啪转过来，当然
就是看各自的根性了
啊，对对对对对，那里头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出来，不要在那说话聊天，你们别人可以说，就你，对对对，你在这学习你必须得学，别人可以不学，就你，你又想偷懒没门，我跟你说，你来了我就得找你的事儿。不是说别人，你们里面可以啊，有的人他学的多了未必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是他是明显需要学的。不要开傻叉啊。
是不是应该去玩
啊。你就把现在当成是玩，不是也挺好吗？好吧。
就是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在座的各位师兄都是，说不定哪一会儿啪他就开悟了，他就明白过来了。
你说的这一个就好像是很玄妙很有道理似的，实际上任何时刻这个性都没有隐瞒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肯，
就他不一定非要在座上我们才能够，
那当然了，不一定在座上，是你要是非要说这个玄妙的事儿，应该这么说，大部分都不会在座上，你们在座上就别指望了，老是念咒，座上不可以任取。
再接给你讲一句嘛，地狱众生也没有少这个东西，但是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老是要用那些引力词给我们认为的是真实的，比那个东西所难。所以我们认为的天难在那个身体一定要好，那个身体不好了怎么行呢？比那些东西所难啊，
就指甲为针，
可以这样讲，但是对你来说，现在你先做的是要把那个持家为真那个东西，不持家为真落实到你心里面去
啊，
不好理解你就扔 啊,
啊，您说的落实到我心里去，我那个心在哪儿呢？
你心也不要，就这个落实
心也不要。
他的意思是让你真正的去认可他，你要是这句话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了你就扔开他，
认可
最好能够不管扔不扔开，就是意思是先扔开你的身体，你既然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就在这几天打气的过程中尽量的扔开身体。
狗屎拖死尸。
那个谁白师兄你还哪一点不明白，还有郑师兄。对你来说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妙体不动绝住对待。就是一切的性，一切就是这个一切的相，它沾染不到这个性，这个性是孤炯炯的独立的，不是任何东西摸索的，所以你就别企图去琢磨它研究它
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不用担心怕自己跟不同人接触怕自己被染污啊，你是不会染污的。
你咋会想到这儿呢？
我感觉我修行了，我觉得我挺清净的。我跟了一些，我跟其他人那些不怎么修的人，他们又说这又说那，我就感觉被污染
了。又立了个像，你自己污染你自己，谁污染你呢？
是个清净心。
对。
怎么有助于你修行怎么来吧，别的东西不要再多发挥了，好吧？就是这一切一切一切的万物，它的性。这一切一切的万物可以说是这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春夏秋冬，这个红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特点就是不同，但是这些东西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性这个地方上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同比起来，这个性就是一，从这个地方就叫做无不从此法界流，这个法界就是指的是这个性，就是佛性。没有从，就是全都是从法界出来的，又没有一个不归还于这个法界，也就是全是从佛性出来的，他再出来他最后还是回到佛性这儿，就是这个意思。
郭老师，那鬼神它是存在的吗？你比如说那个做工程之前，他会先敬拜一下这个土地那个啥。
鬼神的这个事儿啊，就这样吧，鬼神这个事儿你现在是人，你就不要考虑鬼神。等到你当了鬼神了，那个时候的话，你那时候可以问：人是存在的吗？因为我们修行中啊，就是有这种问题。今天有人就问了这个问题， 你是个人。
说
死尸。
你看这种人呢，他就恨不得要见鬼神，他就没有缘，见不着的，光要偏偏要问。所以这就是姻缘的事儿，没事儿，别在意。
那你那个下面那段，给我们讲一下你的明镜，就是之前一些那些东西更短的，
明镜无不现影，就是指的是这个性啊。这个性一定就是要现象的，一定要现象的。没有这个相，你咋知道这个性啊？这就叫做明无影不为明明镜。没有这个相，你咋知道这个界性啊？这就是无没有这个影子，你咋知道是这个明镜呢？现影的话，它都是因为有了明镜，它才现影。没有这个镜子，不能现影。所以说，没有这个性，你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呀、啊？这就是说的是心和性的关系，或者说性和相的关系。心它也是一种相，它叫心相。就是说体和性用体和相，就说性和相吧，就说性和相吧。你别说性和心，就是性和相它俩之间的关系，它两个不是两个，它是一个。没有这个性，你没法显相。没有这个相，你咋知道你有这个性啊？因为这个性只能通过相显，它不会就是独立的有一个性，它这都是通过相显的。即便我们打坐的时候正到那个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清清楚楚的坐在这儿的。除了大家清清楚楚的在这儿，没有别的东西。这个时候就说了，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并不是要么的关系。那天那个人是说话，马上就有人挑毛病了，并不是要么一真一切真，要么一假一切假，就是这个东西同时他就可以说他一真一切真，也可以说同时他就是一假一切假。因为性就是相，相就是性，相就是假的，一切的相全是假的，而性都是真的，没有一个不是性的体现。所以他就是同时他从两个方面来说，就是一真一切真，有时候这么说，有时候说一假一切假。
那他是一个还是非一非一
的？非一非一，非一非一。你这个一个呀，一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全体的就是一个的话，你说它是一个还是两个呀，你就没法说了。所以你们大家理解成一个，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是错误的。这些都是用的方便说，用比喻说，重点的什么时候就强调它是一个，有的时候重点就不强调它是一个。但是你不能把它片面的理解成是一个，就是它是方便说，你说两个的时候它就说是一个。你要是说一个的时候就说两个，非一非一，非一非一非一，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你看你看，一般都是说不二，他就不会说一，他会说不二，哎，这么说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非一非一的这个非一是怎么说？非一就是说明明这些相各有各的相，这就是非一了。这句话要说起来的话，就是楞伽经里有举过这个例子。楞伽经举了这个性跟相的关系，就像是泥团跟微尘的关系。这个泥团和微尘，这个微尘是小颗粒，泥团是大的。这个微尘跟这个泥团是一个还是两个呀？微尘跟泥团如果是一个的话，那为什么有大的微尘跟小，有小的微尘跟大的泥团啊？它明明不一样啊。如果说它这就是说他们两个明明就，如果是泥团跟微尘是一样的，为什么有大的泥团跟小的微尘？如果说它不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就不能够由微尘组成泥团。所以呢，就说了非一非一，包括金和金子和金瓶也是这样的关系。
老师，我们打坐的时候不是求定，我们是求的是开悟吗？
你打坐不许求，打坐念咒。入定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啥，入定了打坐了会好受一点，过去的快一点。
它是自然的，
不是说自然的事儿，就是你求不来的。他就是打坐的会混的时间快一点，你要是不入定，那混的时间慢一点。
就是我们要的不是定，
啊，对对对，
我们也不要去要那个什么明心见性，就是专注在持咒上。
对对对，但是终极目标是要开智慧。
我那样说有点怪，就是可以说性是世间万物的组成部分吗？
他只是举例子，实际上的话，这个性和相到底是一个和两个，就像是虚空跟虚空，它是一个还是两个？就这么比喻就简单多了。
那郭老师在坐上的状态是不是就是越单纯越简单越好？
没有这些，坐上根本就不考虑状态。把你的状态扔开吧，这是打妄想，一个在持咒，一个是看自己是什么状态，还有一个在念，在打妄，在打妄想，三个都在打妄想，
就是简简单单持咒就行
了。啊，对对对，你竟然连这都不知道？
确定确定。
哎呀，持咒还简简单单持。
其实就是
说明它也很复杂，所以
是脑思路也可以的。
啊，
那个石头是心念偶闻其字，好像就轻松一点。但是用大脑还用嘴巴一直念着念着。
不用大脑，不用嘴巴，啊，对对对，不用嘴巴，不用大脑。不是的，那不是一定要有念出来的动作，不是要念出来的动作都完成。你弄的事儿太多了，你现在直接的说话了，也就说的挺好，你现在听话也没用劲儿。你不要把它标准，把它标志成什么，你就只管念就是了，其实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把它框定成一个很高的标准，老够不着。你也不要守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说耳朵，比如说大脑，比如说心脏，也别守某个部位。就像挂碍你的孩子，挂碍你的家一样，去挂碍咒语就行了。
他是说用嘴念累。
不是用嘴要念出来的这个动作，顾不过来有时候，它是你心里头过得快。
心想的就可以。
对。嘴唇微微动，也不是固定的，有的时候嘴唇就不动。
他说嘴唇不动，好像是像血还是什么的。
啊，伤就伤吧，你这样，你这活着都是伤。你快要入定的时候，你动不起来它，你自己也不知道动了还是没动。这都是老人说过的。
你那句话我也看过，伤气伤血。
对，我知道这个，你一定会记住。
就捏不起来。
哎，对对对，是的。
老人说要金刚
就是金刚，但反正我好像就是
说念不起来的就动动嘴唇，他就念起来了。
对，我就是这样子。
如果嘴巴不动，念着念着就
好慢了，
昏掉了再动动嘴唇，
然后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不能动了，就得给自己提起来。
这个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啊，你不用考虑了，你知道，你主观上知道是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当然，你念得太慢了，你提醒自己一下；念得太快也提醒自己一下。但是你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就过去了。
郭老师，那个
就是这个事儿，不是让你监督快慢的，但是你发觉快慢不正常了，你可以调整，但是不可以起个意去监督它的快慢。
那个属音放在那个心这个地方是为了和心呼应的。
属音啊？没有，你
不是心脏。
对对对，你的心不是你的肉团，你的心可广大了。你看看蓝天白云，全都是你的心，那个月亮也是你的心，多好的事啊！你说非要弄到一个小肉团心，那肉团心就让当将来总有一天让狗吃喽。你就是说的是45度角，但是你至少你别放在腿上，你也别倒印，至少就这样。发现这样了就提醒自己， 你像我们迁坐过后的，就是不大容易抬得起来，没劲儿，抬不起来，有的时候就用枕头垫，这不是个好习惯，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迁坐过后就是这样的，没劲儿了，这就是用一种很大的力量奋斗着去举着那个手印，举着举着没劲儿了，容易这样。举不了了，就实在就是能举还是好的，实在举不了了可以垫，但是这不是个好习惯。
老师，那就是打坐的时候到最后进入不念的状态，咒语实在提不起的时候可以忘了它？
不是的，它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也没有妄想，这个时候你就在这待着，这就叫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但是一会儿又有念头了，这个时候就接着念，因为这个时候是潜定，你自己就是说的是你比较明白，就是能听见声音吧，就这么说吧，能看见东西，能听见，但是没有念头，一会儿有念头了你再起来，这个时间一般不会太长。
那郭老师不是说那个烦恼即菩提是吧？
嗯，
你看我这烦恼挺多的是吧？
所以你来学佛了呀？
就是不是也可以一下子把它转成菩提？
那你那样菩提翻成烦恼了。烦恼即菩提，你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真肯，就是为了佛性这件事的话，这个烦恼它就是性啊。那不是刚才说的性相不二吗？刚说的是性体的那个镜子跟影像吗？没有这个性，你哪来的烦恼啊？
哎，正好是他指引我去找到这个性。
好吧，好吧，你又绕到这儿也行，也行啊。
这一句话呀，你看六祖坛经，你没看完，你就记住这一句话吧。烦恼即菩提。六祖马上讲，左相即是烦恼，不左相即是菩提。你现在先不左相
啊，
不要把那句前面一句话念半句话，就烦恼即菩提，就好像是很高大上。
你这个对对对，还有一个，你这个烦恼啊，是不是具体的？确实是自己很烦恼，确实自己很烦恼的这个事儿。
就这个，我这个各种的妄念，这个不就烦恼吗？是吧？
那不一定。他不爱着你，他就不算烦恼。这房子影子什么的，他也没爱着你啊。
啊，就说你就说，好像今天中午你说的，就各种念，就让饥饿去穿梭。
没，就是不理他，不理他啊。